好久都没有这个经历过的，就是盼望了好长时间的啊，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打了疫苗了，所以我也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是慢慢的回到这个实体的敬拜。那我今天也是能够来到这里来分享，也是我非常的荣幸啊。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我喜爱连续。我刚才注意到你们用的不是和合本。那和合本是讲连续，那你们现在这个用的是怜悯，等一下，其实我也讲到这个更现代的说法是怜悯。那其实今天是一个在基督教的这个日历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五旬节。五旬节其实从旧约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就有，它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这个三大节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要从四面八方要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个祭祀和敬拜和庆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节日。它是在这个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所以为什么叫做五旬节？但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呢，庆祝这个是有更特别的意义。我们一般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50天，庆祝五旬节，那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那他向门徒显现，而且他告诉门徒，你们在耶路撒冷等着圣灵会降临，在哪一天降临呢？最后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而且这些门徒是被圣灵充满，就大有能力。当天这个12门徒之一的彼得就对着很多人讲道，一下子就有3000人信主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可以说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是纪念这个基督教的教会，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耶稣在《使徒行传》里头对他的门徒说的。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得着能力，所以你们就要到各地去传福音。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知道啊，我要传福音，可是我也用的是自己的热心。我信主的时候其实已经30多岁了，所以我当时已经来了美国十几年的时间，我也已经一直读到了这个博士的学位。然后我工作也已经十几年的时间，而且我做的是那个芯片，半导体芯片设计的工作，可以说是高科技吧，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信主了，那我就把我的朋友请来，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然后我就跟他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那他们应该就会信主了，结果没想到就碰了很多的钉子，其中有一位朋友就很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这个博士大概是脑子进水了吧？传福音真的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那后来我有机会回国探亲，我回国之前我还拼命的祷告，我说，主啊，让我回去以后，我一传福音，他们就说都以我为荣的嘛。我到美国来留学，那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话就会信主。结果我没想到我一回了家，我大哥呢就把我拉到一边说，听说你成了基督徒，信耶稣了，很好。但是呢，在家里头不准跟别人说，特别是后辈小辈的，不要影响他们。我就发现哇，原来我很想传福音，可是总是有心无力。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传福音？怎么来完成神给教会的这个使命呢？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刚才我们一起念过的这一段故事，我们特别从这里头看到一句话，耶稣说的：“我喜爱连续，或者说怜悯，不喜爱祭祀。”所以他还叫我们仔细的揣摩这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们想传福音，我们首先要有一颗从神那里来的怜悯之心。那试一下用的这个哈，好，我把这一段短短的故事呢分成3点啊，我按照经文的顺序。那 我们刚才说的，和合本里头是连续，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常用的是怜悯，所以怜悯呢，从神而来，这是第九节我们会看到的。从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怜悯是由人来传开。从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到怜悯就得主喜爱。我们会按照经文的顺序来讲解。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第九节，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像我们看到这里，哇，耶稣传福音好容易啊！他就走过去，就叫这个马太，那马太就跟从了他。马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啊，大家都知道他写了马太福音。但是其实这里是已经到了第九章了。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要从前面一路往下看，马太肯定是已经听说过耶稣，知道他的教导，而且知道他会行神迹奇事，所以现在才这么容易的就站起来跟从他。因为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开始，耶稣就在加利利，在各会堂里头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了很多的百姓，很多人跟随他，以至于他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坐在一个山上，就对很多人就开始讲了一篇道，讲到什么是福气，什么是饶恕，什么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什么是祷告，什么是把自己的忧虑完全的交托给天父，他讲了很多很多。那然后到了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众人都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显示出来的权柄，是这些一般的教导的文士或者是教圣经的人所没有的。那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又一次看到耶稣又治病又赶鬼。到了第九章，在这一句经文之前有一个小的故事，耶稣又治好了瘫痪的病人，而且他说这是要彰显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事情，而且耶稣是在加利利一带，而马太这时候应该是坐在加利利的加百农，那是一个小渔港，他在那里一个税官那里收税，所以呢，马太肯定都听说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已经因为耶稣又会行神迹又会教导就跟随了耶稣，但是马太却没有跟随，在至少在这之前没有跟随。那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家马太是有工作的，他是坐在税关上收税的，他是一个税吏，税吏当时因为整个地区呢是罗马政府在统治，所以他是帮着这一个外国侵略者，可以说是在收本地人的税，那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他也是很忙的。可是另外呢，税吏的名声在本地人里头也不好，因为他们经常收税的时候趁机多收一点，就中饱了私囊，所以这样的人他首先没有机会去跟随耶稣。我们说当时的其实著名的老师都是在那个地方坐的，然后很多人慕名而去找他，就像我们那个中国人熟悉的什么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所以都是要带着礼物，而且还有引荐人，然后去了之后还要说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做你的学生。那马太可能觉得自己呢不配，因为刚才我说的他是一个税吏，他在一般的老百姓当中名声都不好，一般的圣经老师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人做他的学生的，所以马太是坐在税关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呢就走过来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然后他就起来跟从他，当然可能是很惊讶，哎，居然耶稣会来邀请他，那当然也是他放下了一切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从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是临到了人，是神找人而不是人找神。我们每一个人被拣选被拯救都是因为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在这里马太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或者是他表现得多好耶稣来找他，而是耶稣因为怜悯他就来找他。在旧约的新约的经文里头都讲到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 谢谢，已经把我换到《生命记》了。这是摩西当时，怎么走那么快？好，这是摩西他当时年老的时候，他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到了年老的时候，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进到所谓应许之地，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地方。摩西呢就写了很多的话，嘱咐他们，特别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上帝。那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有这么一段话：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你看，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人多啊。顺便说一下，我们华人在听到福音的一开始，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当年上帝没有拣选中国人啊？如果拣选了中国人，一下子不就很多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信主的吗？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他们反而是最少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相当少的一个民族啊。但是呢，是因为神的爱或者说神的怜悯拣选了他们。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生命记》的下一章，第九章，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也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进去取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着你的义，也不是因着你心里的正直，而是因着这些国的民的恶。”这里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对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就说了：“你们以后要得这块地，但是要等将近400年的时间，因为这个地上的人这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时机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审判他们的时候。所以等到他们这时候，摩西的这个时代，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被审判了。所以以色列人回来得这个地不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义，也不是因着他们心里的正直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拣选，或者说是神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做得多好，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有多高尚，也不是因为我们人多。而在新约里头，保罗也曾经写道，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当中，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然后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这个好像经文有点跟我们倒过来了。那他拣选了世上软弱，使那些刚强的羞愧，然后目的是使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所有人，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人。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多有钱，我们多有能力，最后我们得到神的拯救，都是因为神的怜悯。马太也是因为神的怜悯，耶稣主动的来找他，来呼召他：你跟从我吧。我在几年前曾经有一个机会到德国一个暑假的时间，大概8个礼拜，在那边有一个华人的团契，在那边去服侍那边的华人的团契。那个暑假的这个几个礼拜当中，当地的牧师就给我安排一个任务，让我到那里有一所很著名的大学，也是几万人的一所大学，到那里去向那里的华人传福音。具体怎么做呢？因为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餐厅，中午基本上所有的人，老师同学都到那里去吃饭，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就到那个餐厅去，然后就找里头华人面孔的就跟他们聊天。我的任务是要把他们邀请到教会来。我去的时候，那我碰到了这些华人面孔的人，我要做自我介绍，他们也问我是从哪来的。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从美国来的，我在美国读了电子工程的博士，然后我曾经做这个高科技的工作。然后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可能有一些肃然起敬，就说好，那你坐下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我们聊的都很愉快，然后我也邀请了其中一些人来周末来教会。结果我在那里几周之内没有一个来的。但反而是有一位不请自来的， 我在去的那个第一天参加他们的团契，查经团契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姓王，王弟兄，他就来到了这个团契，也来参加查经。他后来跟我说，他其实已经两年没有来教会了。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有感动，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就也碰到我也是刚来，然后我们一聊起来，他也是电子工程的博士，然后我们有一些兴趣爱好相同，喜欢踢足球，所以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我在跟他了解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聪明多了，他在国内的时候，在高中是老师、同学，包括他自己都认为是一定会上清华大学的，结果高考的时候发烧了，糊里糊涂的去考试就没考上清华，可是他人是就是很聪明，所以研究生的时候呢就考到北京的中科院，然后还自学了德语，所以就到了德国的一所著名的大学去念博士，博士完了之后又博士后，博士后完了之后又在大学里头做科研，所以我碰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比我还聪明的人，而且他问的那些信仰上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弟兄，在我离开之前的两天他主动来找我，他说你带我做觉知祷告吧。我说真的吗？那好吧。所以我就带他做了觉知祷告，我到现在还跟他有联系，他已经受了洗，然后现在还在德国，也在教会当中，所以我这一次那一次的经历，我就发现神给我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学识，不是靠我们的能力，神看的都不是这一些，他看到的是我们是他拣选的人。完全是出自神的怜悯，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今天所讲的第一点。从马太的身上，我们看到怜悯是从神而来。接着我们会看到马太请人吃饭，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怜悯是由人传开。其实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前天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分享的聚会。有一位姐妹，她就说她前段时间得了新冠的肺炎，他们全家都中招了，所以都躺在家里头动不了，所以教会就组织了一些家庭轮流的给他们送饭，所以她是在教会里头多年的基督徒，以前呢都是她给别人送饭，关心别人的，这一次他们倒下了，所以别人给他们送饭，她就觉得受到了这个别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怀，这个一家人的这种爱，所以他的分享就是说，以前他去给别人送饭，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基督徒，这是他的本分，他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因为别人给他送了饭，他感受到了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爱，那现在他要再去关心一些生病的或者说是有需要的人，他会更加的主动，而且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了这样的爱，他愿意去把这样的爱传递给别人。而我们现在这里说的就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上帝的怜悯，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识，完全是上帝的怜悯让我们成为跟随他的人，我们就愿意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其他的人。那马太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那这句话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出到底耶稣是在哪里吃饭，可是同一个故事呢，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头都记载了，都很明确的说就是马太请客，是在马太家吃饭。那马太请客是在他已经被呼召跟随耶稣之后，那他请的人是什么人呢？税吏因为他自己原来就是税吏，所以认得的都是这些人。然后罪人，那罪人在当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可能是罪人？一个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人或者呢是他从事一些接触一些不洁净的人或者动物，那然后他没有行完洁净礼，所以他们也就说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或者说是罪人。 不管怎么说，马太认识的就是这些人，然后他就把他们都请来了。我想他肯定是要在这个当中向他们来做见证。我是怎么跟随主的？不是我去找耶稣，是耶稣来找我。而且他把耶稣和门徒都请来了。那当后面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个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和耶稣总是一对就是有矛盾的这个对立面。那我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马太一定要去传福音，这也是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原因的。我们看的第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是耶稣在他开始他的传福音的事工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传福音，他也是说主的灵已经临在了我的身上，膏抹了我，所以呢，我的任务呢就是要传福音。等到他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他那天晚上他就要被捕了。在那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要往父那里去，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被捕，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埋葬，第三天复活，最后向门徒显现，将近40天的时间，然后就会离世升天了。所以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间只有大概3年多的时间，而且范围是在以色列，就是当时的犹大地区或者加利利这一带。所以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现在的教会，我们为什么可以做的比他更大呢？是因为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而且现在的教会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现在世界上大概是1/3的人说是自己是基督徒。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做的比主耶稣当时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地点做的更大。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是主耶稣一开始对他门徒的一个呼召也是我们说今天是五旬节教会成立的主要的任务，我们就是要传福音那马太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他就把这些人都请来要传福音。可是我们就看到有对立面，这个法利赛人就批评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耶稣和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耶稣是我们尊崇的主，是高高在上的，那法利赛人是在这里是一些嫉妒耶稣的人可是在当时的年代也许在法利赛人的眼里是反过来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而耶稣呢是卑微的一个人耶稣确实因为他是在加利利长大加利利没有出过什么先知，而且他又是一个木匠好像也没有什么有名的人带过他，他没有这个名师带过他。而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如果你看保罗后来成为使徒的，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出生在大树，而且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而且他师从这个当时的著名老师加玛利就说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上了哈佛上了耶鲁的人耶稣呢是自学成才的而且这个又出身名门，然后又拜了名师耶稣呢不知道是怎么就会跟别人讲道理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耶稣是卑微的，而他们是高高在上。那高高在上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自以为意，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耶稣是错的。那耶稣呢而且还其貌不扬他在圣经里说他没有家禽美容另外呢他还经常违反规矩，不守规矩经常在安息日里头给人治病，所以法利赛人经常就批评耶稣，你看你又不守规矩了。然后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像我是遵守律法的人我绝对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不洁净了。 所以他们会看的是在这里，看着耶稣，觉得耶稣是一个卑微人，那就不要说马太和那个所有那些来参加宴席的人了。所以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很难传福音的。我们也看到，即使在这个故事里头，他也是反对马太走到人群当中来传福音的。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盖洛普的调查今年出来的调查。这个调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目前的教会人数是首次低于人口的一半，低于了50%，现在只有47%。那这个调查他们已经进行了80年的时间了，所以从1940年以前就开始。如果大家看的话，从左到右，1940年、1950年、1960年，大家要知道1960年代、1970年代，这是美国很动乱的时候，当时反越战，然后嬉皮士的文化，即使是那种时刻，美国去教会的人数实际上是超过70%的，可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却越来越下降，一直在下降的趋势，到了今年呢，就低于了一半。我上个礼拜正好参加一个牧师的会议，他们也特别的又讲到，年轻人流失的就更大，从教会里出来的年轻人，10个里头有7个上了大学以后，或者说是工作了以后就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曲线也许还要下降，因为年轻人离开了教会。那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或者说是离开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对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调查，就是说他们对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是一些自以为意的人，我们是一些喜欢批评别人的人，我们是一些觉得自己很高尚，然后呢就不愿意与他们为伍的人。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意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作为华人的教会，要说一点我们的在美国华人教会的这个传统，大部分的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其实是从大学的团契开始的。当时几十年前有一些华人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来留学，然后在读书的时候就信主，就有人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成为基督徒，然后就有一个团契。那更多的人就慢慢的留在这边工作，然后就成立了教会。所以华人的教会大部分是从学生团契开始的，所以呢也对这个留学生最有负担，就是对他们传福音是最有负担。那很多年以来都是重点给新来的留学生传福音，可是最近这10年可能留学生的这个成分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就发现说好像很多来的留学生比我们还有钱，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说是呢，我听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跟我抱怨说，我们接待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独生子女还是在国内娇生惯养，来了以后我们帮助了他，他们也不知道感谢，所以呢就好像就有一点觉得我们都不愿意去给他们传福音了。实际上在美国有不同的这个移民的群体，我们光讲华人的话，另外一批在达拉斯我们经常现在见到的，就是从德州从加州或者说是从东部搬到德州来的，因为德州现在很多人搬进来，是那种投资移民。那他们在国内已经挣了钱，可能岁数都40岁50岁了，已经是挣了钱，他们投资移民到了美国，所以教会也想给他们传福音。但后来就发现我们在这里留学然后工作在这里很长时间的人，跟他们有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上面的不同，所以有时候交流起来似乎有一些困难，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出生长大的和他们从国内带出来的孩子好像也有一些玩不到一块去，不管是语言的原因还是文化的原因，有些弟兄姐妹甚至告诉我说，我怕我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久了被他们带坏了。所以我们也觉得好像给他们传福音也是蛮困难的。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华人还有很大的一群人，就是 移民到这边来做服务业的这些华人，最多的就是在餐馆里打工的，那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需要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寂寞每天晚上工作得很晚了以后，回了家还看电视连续剧，然后喝酒，然后赌博，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很大的帮助，可是呢，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作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当我们周末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是要工作，他们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好像跟我们又是时间不同，然后好像文化也不一样，我们又觉得没有办法去跟他们传福音，就不要说，其实除了华人之外，最近这几年美国其实还有很多各地来的移民，叙利亚因为那里的战争，有很多的难民移民到了美国，我从达拉斯过来，达拉斯也有很多这种难民点，就是给这些移民来这里的。美国教会有一些已经组织起来给他们来传福音，但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里头动员也发现都是很困难，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他们是不是这个对我们不友善，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好像很难去传福音啊。从那个最熟悉的留学生开始，各种人群好像我们都有困难。那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当中，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跟他说，主啊，我们是想传福音，但是我们有困难。那主耶稣会对我们说什么呢？其实我想他2000年前说的话，现在也仍然可以对我们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在12节和第13节说，怜悯是得主喜爱的。耶稣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把自己比成一位医生，他这位医生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医生其实也有些不同，现在我们知道的医生呢，都在他自己的诊所或者在医院当中，我们如果是生了病，我们要跟他预约，他可能还要排得很长时间才能去见他们一面，而主耶稣这位医生呢，他是主动的到有需要的人群里头去，要去医治他们，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引用了何西阿书他说经上说，何西阿书里头的就是一位几百年前的先知说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当时这个先知也是引用上帝的话。那当时的情景呢，是因为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视遵守这个摩西律法这里面的那些规条，就是说祭祀要怎么祭祀，要具体怎么做什么时候要到圣殿来，这些他们非常的注重。可是呢他们忘记了圣经里头弥迦书另外一位先知其实也说过，行善我们行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神更喜爱的是连续不是祭祀。那这里这是当时的一种语法，他说我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不是说他不看重祭祀，因为摩西律法里头有这么多讲祭祀的条文，所以并不是他不看重祭祀这个文法的意思是我看重连续胜过看重祭祀，我看重，我喜爱这个怜悯胜过喜爱祭祀。所以在这里的文法给我们的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子。那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到教会来崇拜，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礼拜天要来崇拜，我们刚才也鼓励大家到现场来崇拜但是呢，在神的眼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去怜悯别人怜悯或者连续，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不是只是一种心态我看到他了，我就对他产生一种怜悯的心而已，而是从怜悯的心要发出行动。所以耶稣怜悯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有行动的，他就医治好了他就把他鬼赶走了，他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 所以怜悯一定是有行动的。所以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去行动。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要传福音，让这些失丧的灵魂得救。刚才我们看到已经不到一半的人在美国去教会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或者说是同事，他们好像都过得很好，他们生活都 很安逸很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里来看，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是在一天一天的走向灭亡。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要想到要给他们来传福音。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英文说 to go and learn， 这个话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教圣经的老师，他们经常对他们的学生说，你们去揣摩，你们且去揣摩，那现在耶稣把这话倒过来，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才是要去揣摩的，圣经的话你们不明白，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三个部分，连续，我喜爱连续，连续是从神而来，马太是因为耶稣呼召他，主动的寻找他，他可以跟从耶稣，然后马太就有一个主动的行动，请人来吃饭，由人来传开，而且呢连续包括他的行为是得主喜爱的。那我在这里，我们如果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后面会分享一些应用，传福音的动机是从神而来的怜悯之心，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怜悯之心，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怜悯，我们才得救，我们才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出身，而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怜悯而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怜悯传给别人。那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崇拜很重要，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去服侍有需要的人，要在他们面前做见证，要给他们传福音，这个更重要，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当然你说有没有怜悯之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是刚才我也提到我们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我们这个生活的经历，像我自己是一个理工男，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善于逻辑思维推理，可是对人就没有那种好像天生的很有爱心或者是很热心帮助人的那种心态。我记得8年前我去上神学院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属灵恩赐的这个调查，那其中我的弱点就是缺乏怜悯之心，我想坏了，我都已经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来读神学院了，然后以后就要去服侍教会了，结果我的弱点是没有怜悯之心。那我想那还好，反正我读神学院吧，有4年的时间，我就求神在这段时间内慢慢的加添我的怜悯之心。可是我在神学院越读我就越发现越困难，因为神学院学的东西都是圣经的知识，什么神学的道理，然后这个什么希腊文什么希伯来文这些要背很多东西。我发现我越学好像这个方面的进步反而是越慢。但是好在我当时也是在教会里头在服侍。我在读神学院的第一年当时是教会的执事，是做本地布道的执事。所以他们当时呢就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组织在社区里头的服务。然后也是弟兄姐妹的介绍，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国城，所以有很多的公寓里头住的中餐馆的工人，然后他们的孩子呢需要课业的补习，所以我们就带着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就是中学生 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给他们补习功课。我们一般是礼拜六早上，从教会集合出发，开半小时的路到那个城市，然后在那里呢做2个小时的这个课业辅导，然后再开半小时回到教会，让家长来把他们的中学生给接走。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基本上一整个早上就到那边去服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服侍。我们也看到这些餐馆的孩子他们是很喜欢，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很忙。他们一般下了班回了家就是装了一个卫星的中文电视就在那里看，所以他英文也不好。或者呢就是跟着家长呢到餐馆里头找张桌子在那做作业，所以也是父母也不会管他们的学习，所以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中学生在这里长大的来学习在补习功课，他们是很愿意很高兴的。但是真正你是每一周的这样去服侍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蛮多挑战的。因为我自己在组织，所以我每次都要去。我就发现我功课也比较忙，在神学院，然后教会还有其他的服侍，那我自己也有3个孩子也还小，那我每周都去，我有时候也感觉挺累的，也感觉我的时间都不够用了。特别是有时候还有一些不顺利，就是我要联络这些人来参加这个服侍，或者说是这些孩子，有一些餐馆的孩子他们自己是很愿意来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呢头一天晚上工作太晚了，就第二天起不了床，所以就不把他们送来。所以有时候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孩子，那少的时候只有几个。然后我们这边的中学生呢，组织他们去服侍的，他们也是说好了要来的，结果我在那左等右等，最后说我们又临时有一个周末有件什么事情，不来了。所以呢本来来10几个的也是又只来几个。所以我就每一周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做的时候自己又觉得累，我其实当时也是想，到底还做不做下去，结果我在有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他说哪怕是还有一个孩子需要，那你就要做下去，我就说好吧，那我就这样就做下去，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服侍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一直到后来那里的有一些孩子长大了，有一些家庭就搬开了，因为我们现在华人的餐馆现在遍布这个达拉斯地区，所以一直到最后没有孩子可以服侍了，所以我们就停了半年的时间。结果后来就发现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批缅甸的难民，有几千人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头，那他们也是做体力劳动的，然后他们的孩子呢也需要课业的补习，他们在学校功课也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中学生就带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又开始了大概3年的时间，所以一直做到我们这个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其实都还在服侍的，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现在暂停了，我们希望秋天可以重新的恢复。那我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一开始我求神给我更多的怜悯之心，可是好像我又没有真的得到什么，神学院的功课也没有帮助我在这方面有什么成长，但是反而是这样的服侍，真的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好像一下提醒了我，他说其实我们人的爱心人的怜悯之心是有限的，我们给到一定程度就给不出去了，但是呢如果你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让你做的，那神会源源不断的把爱和怜悯给我们，他是无限的源头，无限的爱的源头，怜悯的源头，所以如果你做的是他所喜悦的事情，他喜爱连续，所以如果你做的是他所喜爱的事情，我们首先会被神的爱和怜悯先充满，因为我们是这个在当中服侍的人，然后你就想象像一碗水，我们被充满了之后这个水再溢出去，这时候这个爱和怜悯你就源源不断的去供应给别人，所以我想今天是五旬节， 我们再一次的彼此的提醒，教会在这一天成立，而且这一天是我们要一起来传福音，彼此的提醒，传福音是教会的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神的命令，而当你遵守神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需要有怜悯的心，但是这个怜悯的心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你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分享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当年你的圣灵降临，让我们的教会得到了能力，然后为你做见证传福音今天我们仍然是要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怜悯去传福音。我们当时碰到许多的挑战，我们自己也需要成长，但是主，我知道你的爱不离不弃，你也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怜悯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不断地把爱，把你的怜悯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去爱别人，去怜悯别人的人。求主恩待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